见面。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管理好神的教会。这里是一幅国画，上面画的是水浒传的人物，我相信大家都能够认出谁是宋江了。那大家可能没有留意的就是，在这幅画里面，宋江是最矮的，他甚至比右边的这个女的都要矮一点。《水浒传》里面说，宋江又黑又矮，其貌不扬，武功也不怎么样，韬略也一般般，但是呢，他却可以把梁山伯的那107个好汉管理的服服帖帖。那无可否认的是，宋江有管理的才能。那所以难怪了，后人就根据《水浒传》就写了一本书，是《宋江的组织管理》。那我们知道，《水浒传》写了已经有几百年了，那到了今天，后人还能够从当中学到一些管理的功课，那我们的圣经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水浒传》毕竟是一些人文的东西，那我们的圣经是神的话语，那对我们管理教会一定有很多的帮助。我们来看看神对我们的启示，分成两大部分，一个叫做普遍启示，一个叫做特殊启示。普遍启示呢，又分成大自然，那就是宇宙万物，还有当中的广大无限，还有它的深奥等等，让人家看见这个大自然就知道有一位创造主。那普遍启示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良心，人的良心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生出来就有，就像罗马书第二章第14-15节那里说，对于外邦人来说，他们没有听过律法，他们本身就是律法，律法的功用在他们心里，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啊，这人的良心也是普遍启示的一部分。那另外一个启示，特殊启示呢，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我们经常看的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另外一部分，那就是耶稣，是神亲自来到世上，向人类启示他自己。那这个道呢，我们知道它是 Logos。那这个 Logos 它的知识的部分，我就用一个比喻，我把它比喻成一个玻璃球。那当然了，这个比喻是有点这个简单，这个神的道那当然不止一个玻璃球了，但是我找不到更好的比喻，我就先用着它啊。我拿着这个玻璃球往地上一摔，它就变成很多的碎玻璃。哎呀，不得了啊，因为这些碎玻璃每一片都色彩斑斓，每一片都美轮美奂。那很多人就捡起这些碎玻璃，不同的人捡起不同的玻璃片，就在那研究，就得出了很多的学科出来。这些学科他们的英文的名字很多，它的后面都有一个叫做 ology 这样的字尾。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道的碎片，也就是道的一小部分。那在这些碎片当中有一块就叫做管理学。这个管理学是人类通过大自然，还通过自己的研究啊，当然它也有借助圣经的一些 的东西，它里面应该有。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是一些人文的东西。那我们把这个管理学通过圣经的检验，我们拿当中有用的部分，那就是我们的教会管理。实际上我们基督徒认识世界也应该采取这种方法，就是各种各样的学科我们都一课开放的心来应用，但是我们要经过圣经的检验，这是基督徒认识上面的方法论。那就正如这个眼镜啊，这个是一个近视眼镜，那就正如我们平时近视的人看这个世界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通过这个镜片我们就能看清楚了。那这个镜片，我们使用的镜片就是我们的圣经，帮助我们正确的认识世界。那我们的管理，教会管理也是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今天就这是刚才大家念的经文，这段经文要解释一下，这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他跟摩西讲的一些话。我们在应用圣经的时候啊，尤其是那个圣经里面人物讲的话，我们引用它的时候要很小心啊。很多人引用约伯记的时候就引用那约伯三友他讲的话就作为真理，这个有时候就往往出错。那最那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诗篇五十三篇第一节那里说，愚妄的人说没有神。那要是我们断章取义的话，我们就说啊，圣经都说没有神，那当然就不对了。为什么？因为是愚妄的人说没有神。那所以我们引用摩西的岳父讲的话，能不能把它当成真理呢？我们来看叶特罗这个人，他是个米甸人。根据那个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第二十五章第二节，我们知道米甸人也是亚伯兰的后裔。那当然了，到了摩西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拜偶像了，也不排除当中有人还认识耶和华的。那这个叶特罗很可能就是从他祖先那里还认识耶和华，因为圣经就说啊，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圣经其他地方没有讲，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宗教背景，但是从圣经讲他敬畏神，而且他也就摩西引用这一段的时候呢，是用一种正面的方法来引用他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神的话语，我们也可以去引用它给我们启示。那这里我们看到的有两点，从教会管理上面我们得到两点的启示。第一点就是这个管理者本身的那个品质要这个很纯正啊，他要敬畏神，而且要有才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分派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把工作分派给千夫长，千夫长下面又有百夫长，这么一个一层一层的管理，这是另外一个启示。那我们再看另外一节经文啊，我跟大家道歉哈，我给出经文的时候给错了，给了十二章二十六节。不过啊，刚才念的那段也有帮助哈。我实际上我想借用的就是两个，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六节还有十二章二十八节，结果就写成十二章二十六节，向大家道歉。十四章二十六节这里说，弟兄们，这却是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这个注意了，凡事都当 造就人，说明了我们教会的一个工作的方向，我们教会的功能是造就人，包括两方面，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我们要抢救他们的灵魂，就是传福音了，另外一个就是对于那些主内的人，我们要建造他们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更像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不管怎么说，是人的工作，这是一个启示哈。另外一个就是十二章二十八节这里，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使徒，第二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有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这个治理事的这个字，有版本翻译成管理，也就是说整本圣经当中，假如要找管理的这个字的话，那么这个是最靠近我们今天说的管理学这个字了。那从保罗列出的这一系列的恩赐里面，我们看见管理的这个恩赐是比较靠后的。那为什么呢？因为管理啊，实际上它的字根是来源于舵手，舵手。我们知道一条船，假如教会是一条船的话，那船长无疑就是神了。这个舵手他虽然他可以掌舵，但是他的方向是船长告诉他怎么开，他才能够拨到那个角度去的，他不能自己乱来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个管理是根据神的意愿来管理这个教会。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商业管理和教会管理，就是我们一般的管理和教会管理做一些比较。商业管理啦，他也提到有道德，他特别提倡是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个人道德的一部分，那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良心，就是普遍启示。这是那商业管理啦，他用的手段呢，就是有通过用钱来鼓励啊，就是啊你做得好，我就给你涨工资。那还有一个就是用权来鼓励，就是你做得好，我就给你升职。那还有了就是惩罚、惩戒，就是假如你做得不好，或者你违反某些公司的规条，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可能有些处分，第三次就开除了。那大家为了害怕失去工作，那所以就符合公司的一些规定了。那商业管理呢，它的评估是十分有效哈。它因为它是做项目嘛，它的那个项目是容易量化。比如说我投入了多少生产原料，我的产出多少，它有个数字，或者我的资金节省了多少等等等等，容易量化。那还有一个就是见效快。假如有一个公司来了一个好的 CEO， 公司马上就流转过来哈。假如好的公司来了一个坏的 CEO， 用一套坏的管理方法，那也很快也就不行了啊。这就让我们想起中国有一个戏剧叫做《桃花扇》，里面有一句著名的台词是这样说哈，他是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啊，就是他来的也快，去的也快。在我们基督徒看来哈，是这个世界和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啊，所以这些东西都很快过去，是短暂的。那我们再来看教会的管理，我们一一的对应来看哈。道德方面，我们基督就是基督徒有 基督教伦理，这个基督教伦理呢，是我们根据耶稣基督的教导，根据圣经，我们有特殊的启示，所以用伦理上面来管理，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比那个管理教会，比管理其他的商业管理，我们要强，因为基督徒的伦理应该比一般人的伦理要高。那当然我们不排除有一些基督徒做得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总体而言，基督教的基督徒的伦理比外面的伦理要高。但是 这就是这个比较当中教会管理的一个强项，其他方面比起来表面上就不如商业管理了。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关于钱的部分，我们讲的是，我们也讲钱哦，我们的钱不是 money 哈，我们的钱是积财宝在天，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一节，因为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啊。我们的心是注目在天上的财宝，那这个作用起来有没有用呢？有用，但是要看不同人，他不同的属灵阶段，他对这句话的理解和领受也不一样。那比起公司的那个用钱来鼓励，那当然是公司的那个有效了一点了，是吧？啊，我给你加钱，大家都是因为需要，大家都是很容易被那个来鼓励。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这种鼓励也有，但是我们的作用比较慢，但是我们的作用是有永恒意义的。那比如说权的方面，我们基督徒领袖的权力来源于哪里？那当然是神给我们权力啊，但是更多的是仆人领袖，就是我上次讲到说的，我替门徒洗脚。教会的领袖怎么让其他人听他跟从他呢？不是因为他有某一个 title， 而是因为他身上有基督的形象。要是别人能够从你身上看见基督的影子，那人家就愿意跟从你，因为他跟从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反映出来的 那个基督的这个本性，就是说他人家实际上是跟从基督的。所以当在教会当领袖，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你去洗脚你就有权柄。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四节这里说，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就这个意思。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惩罚是 by fear。我们在教会很少用这个施行教会的纪律的哈，除非是会众犯了很严重 的错误哈，这个教会才会施行纪律。一般来说不会施行纪律，就比如说在公司某个人经常早迟到早退，那经理可能就找他谈话再不听可能就要开除。但是在教会呢，假如因为弟兄姐妹的一些软弱，比如说他工作太忙了，孩子又有问题了，他实际上有时候力不从心，那我们做领导，那些做领导的也不能批评他，因为他有难处，要体谅要鼓励，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做给他看，你就是把你自己愿意摆在神祭堂上面的这么一种决心，你做给他看，他受到感动，他会愿意跟从。所以我们是 by faith。 希伯来书第十六章第十一章第六节这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面的人。那评估方面呢，刚才说了，教会的对象是人，我们做人的工作的，做人的工作是没有那么容易量化，不是不可能，是没有那么容易，而且 过分的强调这个量化来进行评估了，在教会有时候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我记得我很多年以前，我跟人家去 carpool， 就是啊，因为我上班比较远嘛，就是去的时候一个小时，回来的时候一个小时。那个 carpool 的那个人，他不信神啊，我以为他不信神，然后就给他传福音，啊，很久都没有果效，他也不跟我，很少跟我讨论。那终于有一天，过了好多年，终于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老邓啊，其实我早年在那个印第安纳那边的时候呢，我已经是受了洗了。他说他来美国没多久，有一个美国人决定那一年他要替100个人受洗，结果他就真的就很热心传福音，包括我的那个朋友，他就给他传，又很关心他，又当然就很 push 了哈。结果他就不好意思了，他就勉强受了洗。他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从来不讲信仰。所以啊，我们在这个评估的时候，我们要这方面呢可以做，但是我们因为是做人的工作，所以就不能够过分的强调，跟拿公司的来比较是不行的。还有一个就是教会的这个管理了，它的作用呢起来没有商业那么见效那么快啊，商业那个弄得好真是很快，教会的也有作用，我们也应该管理好我们的教会，下面我会讲。但是呢，我们允许我们的效果没有商业管理那么明显，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做的是人的工作，我们的果效是在永恒。那这里讲了很多，我总结8个字，就是眼目在神，对象在人。那这里是一本这个商业管理的书，我就借用当中的关于这个 planning 的部分啊，他说制定计划的时候不要考虑这个管理的因素啊，然后呢，信息越缺乏就越要准备足够的资源，还有就是多套方案让执行者弹性的处理啊。他说 planning 要 follow 这几个 rule 啊，那我就用基督徒的价值观去思量这几条，我就得出一些我们的亮光啊，可以用在教会上面。第一条，你制定计划时先不考虑管理的因素了，我宁可把它理解成不是你能不能，而是你肯不肯。你不一定非要很熟练这个某一件事情啊，非让你很熟练你会去管，你能够做你才去踏进去，这不是的。我们做神的事工，有时候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虽然我们能力不足，我们还是可以。为什么？因为只要你肯，神就让你能。要是我们从商业计划的角度来看，因为计划的时候那个信息是缺乏嘛，所以要准备很多的很大的这个回旋余地，但是在我们神那里有无尽的资源，神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提供资源给我们的。多套方案，我们固然是计划的时候需要为神做最好的计划，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真正的 team lead 是神，所以呢，神带领我们往往呢有出人意料的结果。今天是我们会宣布一些执事，还有啊一些的领导，那么我就希望借着这个机会对今天要宣布的那些领导们有一个鼓励还有提醒。不是你能不能，而是你肯不肯。希望 这些教会的领导们为着神的国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做神的事工。有些事工看上去很难，但是不是能不能，而是你愿意就可以。那么只要你肯，神就让你能。怎么能法呢？怎么做呢？之所以我鼓励大家出来，是因为有一套，我们有一套方法是可以用的。这一套方法我们已经应用在成人主义学还有儿童主义学，也看见一些的果效。它的步骤是这样子，第一个就是寻找同工，就是我们做一些的宣传，解释这个事工 如何做，做一些这样的宣传以后的话了，我们就公开的招聘同工啊，搞一个 sign up sheet 让大家来 sign up， 或者私下的鼓励弟兄姐妹出来。因为在教会里面呢，总是有很多人他愿意出来服侍主，要是有人牵头的话，很多人愿意出来服侍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招募的同工，我们不能马上就让他上去哦，我们要提供一些培训，提供一些训练，教他怎么做。然后呢，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要会做，我们先要学会做，是吧？我们先要学习学会做，然后我们提供一些培训，然后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允许犯错。因为大家都不是特别学这个哈，就是某个事工都不是特别的专，我们都是一边学一边用，所以我们自己也犯错，我们的同工也犯错。那看见同工犯错的时候，我们就要多点鼓励啊，尤其是啊那些熟练一点的，就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对那些不熟练的就有一些什么批评的话语之类的，要多方的鼓励，这个是很重要，提供培训，允许犯错。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第三点了，神的作为常常出人意料，我们就能够在水深之处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们出来做神的事工，我们能力本来就不足，那个事工我们也不熟悉，自己都不知道行不行啊。在带领的过程当中，在我们 build up 了一个 team， 在带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遇到很多困难，有时候呢甚至有一些决定左右为难，有时候呢我们甚至觉得很委屈，有时候我们甚至流眼泪，这些都是常常在我们的事工里面会遇到的。但是我们经历了这些以后，我们看到水深之处。水深之处什么意思啊？就是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步，已经不是我们的能力范围可以控制的，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看见神的事工成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我鼓励我们当中，假如有弟兄姐妹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这是一个做法，就自己出来侍奉神，而且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你会看见，你会感受到神的同在。经过这个，你会对神有更加大的信心。所以八个字，勇于承担，神会补足。好，下面讲讲沟通问题哈。我先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在做工程设计的人，他要到印度去做一个工程，那他需要做一些准备，他就写下这么一句话。他说，我需要一个 item， 这个东西呢要大，要有四条腿，还有要有一个 trunk 啊。他想要的就是我要一个大箱子， trunk 就是箱子嘛，我要一个大箱子，这个箱子要有四条腿的。结果到了工程开工的时候呢，他就傻眼了。他发现呢，印度人给他牵来了一头大象， 你看呢、啊，符合啊，符合啊，它够大吧？它又有四条腿吧？它又有个创吗？创是那个象鼻子，就是创啊。所以啊，这当然这是个笑话了，但是我们也看出沟通是十分的重要。这个我在周五讲过的，有些弟兄姐妹没听过，没听见啊，没有参加周五的，我就再讲一次。我们沟通的方式了，有好有坏啊，最好的就是面对面，那当然是最好了。那现在疫情期间，我们不主张面对面的情况下，视频也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啊弟兄姐妹的音容笑貌，是吧？可以看见有肢体语言，这是非常好。假如视频不可行的话，那么电话也不错，因为电话是两方面嘛，哈 ，two-way communication 嘛，就是两方面，也容易沟通。假如电话都不行的话呢，那稍微差一点就是留言，留言起码还能够保持讲话的那个高低啊，那个声调啊，那不容易那么误会啊。那假如留言都不行，一定要用文字的话呢，那起码我们多点用这个表情的符号，就像中间这个黄色的这个 啊就是用这个表情的符号能够帮助人家了解我讲这句话我是带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因为纯文字是最容易引起误会的啊。这些的几个沟通的方式是从上到下有递减的。纯文字很容易引起误解，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明明想用一种开玩笑啊轻松一点的语言，那对方搞不好就认为我们是挖苦他，所以我们沟通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关系的信仰，沟通在教会里面占很重要的一部分，很多的教会出现的问题都是沟通不畅顺引起的，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那这里呢，我就引用了一个软件开发的模式啊，大家知道我以前是做软件的，我对这个比较熟悉。那在教会工作以来的话呢，我也借用过这个来思考一些教会的管理，我得到的亮光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上面这个是软件开发，它有两个模式，上面这个叫做流水型，你要是看这个图你就知道了，它就像那个流水流过那个台阶那样的，先流过一级再流过一级，就是啊，它就是一步完成再做一步，那到了最后一步的话就全部一下子就完成了，这叫做流水式。这个模式呢，在我们教会，在教会里面呢，是不会有好的果效，因为这是一个缺乏沟通的模式。那在教会里面的话呢，就容易产生两个极端呢。一个极端就是有人拿到一个项目，比如说教会指派一个同工做一个项目，这个同工要是他很会做，他做得很好，那他可能就觉得我要再教别人做，那花的时间更多，那还倒不如我自己就把它做了。那他当然是很爱神，也做了很多工作，那很辛苦，但是他就没有分派出去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分派出去有什么功能呢？因为这个圣工啊，它是能够帮助人家生命成长。我们假如没有分派出去，那别人也就少了成长的机会，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反过来了，就是有人就拿到一个要做的一个 job， 他就分派出去了，分派出去以后的话呢，他就觉得这个 ownership 已经转移了，原来我是这个 job 的 ownership， 我是 owner 是吧，我把它分派出去那就是他的事了，那至于他做的好不好，会不会做，到了那天有没有突然间有事不能来就不知道了。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教会的运作呢，应该像下面这个叫做敏捷型。你看这个图，它是分几个周期，一个周期完成一小部分，第二个周期又完成多一点啊，这样一直下去，到了最后整个事情就完成了。那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沟通，是符合我们教会的运作，因为教会需要多点的沟通，而且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生命影响生命。像刚才说的那个印度的那个笑话啊，一个大箱子变成一头大象，这种错误了，在这个模式里面一开始就会被发现，就不会持续下去。所以我们教会的运作就鼓励多点沟通，不断的沟通，一起来成长，是这么一个管理的模式。那我就把这个应用放在应用里面，再一次用来鼓励我们的执事还有领导同工们。具体怎么做呢？刚才已经讲了一点点。第一步就是分派出去，就是我们拿到这个教会指派我们 做某一件事，我们有一个同工勇于挑重担出来挑这个重担的时候呢，他要尽量的把这个他的事情分派出去。大家注意啊，这个分派出去不等于就把我的事变成你的事了，他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分派出去实际上他有很多事情要做的，首先这个同工要自己去把这一套学会啊，自己要业务精通才行，否则分派出去就不是真正的分派了啊。他要先学会，然后分派出去，刚才说了要培训，还有呢就是通过希望他的同工一起做的时候建造他的生命。教会的事工除了事工本身以外，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在实践这个完成这个事工的过程当中，人的生命会成长的。所以我们分派出去就是建造别人的生命这么一个过程。我们要把它分派出去，尽量的分派出去，但是并不等于自己没事哦，下面还有事情。第二步就要温馨提醒，就要 follow up 了啊，人家 sign up 了，他那天来不来啊，你要提醒他，提前一两天提醒啊，明天后天轮到你了啊，有没有困难啊，有没有需要帮助啊等等，要很多的 follow up 啊，你要在他后面帮助他鼓励他啊。所以第三点就是支持鼓励。所谓支持，就是一旦发现他有问题，发现他不行了，那天不能来，或者当时他就因为他不熟悉就做不了了，不能完成了，你要马上跳进去做的，这个领导要马上跳进去做，这叫支持。假如他做得好，那个荣誉是归他啊，但是荣耀归神啊，但是做得好你要给他 credit， 做得不好责任你要挑，是吧，你要在众人面前说这是我做得不好，做得好你要在众人面前鼓励他夸奖他，这叫支持鼓励。要看见人家有成绩，我们要及时的去肯定他。那这个我们去鼓励人家去赞赏别人的时候，我们也有技巧哦，不能随便说一些很肤浅的套话，人家听得出来的哦。那怎么样呢？那也再一次要需要我们熟悉业务。我要是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做，我就知道他做得好，好在哪里，然后我就在总结的时候，要么在公开的场合，要么私下就跟他总结的时候，就说你这部分做得好，如何好，那这是真心的赞赏。这也需要我们熟悉这个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这个分派出去不要认为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分派出去实际上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表面看来我自己不做样就做，实际上你做更难的事情。 这就分派出去，要鼓励。好，到了还有最后一步，就是寻求帮助了。怎么样来寻求帮助呢？何时寻求帮助呢？因为虽然我们的同工拿到一个事情是他是 owner， 但并不是等于说他就全部责任都放在他肩上了，因为他也有他的上级，他也是人家分派给他的嘛，是吧？所以分派给他的那个对他同样有支持鼓励的作用，所以他是可以回到那个人那里找他帮忙的。但是在那个之前，他要问两个问题：我到底我有没有分派出去，我到底我整个 team 是不是已经吃饱了。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啊，我分派出去然后我也尽力做，哎呀反正不行我就找回去，哎呀我不行了，然后啊我搞不定了，那这个就要思考了，因为他没有完成上面的三步，尽量的分派出去，然后尽量的提醒我整个 team， 假如已经都是满负荷了还做不了，那就证明这个 job 它的那个分量超过我的团队可以承受的，这个时候就是回到你的那个分派给你那个人那里，叫他来帮助你。你要是在这个之前回去找他的话呢，有什么问题呢？因为他有更多的事情要协调，你就让他的工作受损，而整个教会的工作就受损。所以啊，寻求帮助是需要，但是何时寻求帮助也是有一个的思考。那总体来说，这个教会的工作，教会的事工是建造人家别人生命的事工，所以我们的这个同工的责任，我们的 deacon， 我们的 coordinator 小组长肩上的责任也非常的重。那我这个八个字的总结就是着重沟通跟进鼓励。那讲了这么多，我就最后我就回顾一下今天讲的几个。第一个就是眼目在神，对象在人。只有我们眼目在神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是做事情是为神而做，而不是为了我自己。包括我很喜欢做某件事情，或者我很 enjoy 那种完成工作的感觉，是眼目在神，对象在人，就让我们能够在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我们要栽培别人的生命。第二个，勇于承担，神会补足，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在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见到神的面，感受神的同在。最后一个，着重沟通，跟进鼓励，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建造我们周遭人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啊。教会的事工不光是做事情，假如教会的事工做完的时候没有改变人的生命，没有抢救灵魂，或者没有建造别人的生命，那这个事工是一个失败的事工。我们教会的事工是建造人，所以我们要着重沟通，而且我们要常常鼓励我们身边的人。那今天就是用短短的几十分钟对我们的同工有一个鼓励，希望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就做一个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救赎了我们，也是你建立了教会，也赐给我们这样的教会，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学习，一起来同工。求主保守我们在思考教会管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对神负责，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把事工分派出去，以此来建造生命。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到了最后，我们要对神负责。主啊，求你就保守我们教会，我们的 deacon， 我们的 coordinator， 还有小组长等等，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愿意出来侍奉主的，我们都有这样的心志，一起来服侍，一起来成长。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